节日快乐啊！也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来到世上，都是因着我们的父亲母亲啊，这样神借着我们的父亲母亲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啊。那我们知道，讲到父亲的责任，当我定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沉重哈。一讲到母亲，我们就想到爱，啊，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字眼啊，整本圣经都在讲爱。可是讲到责任呢，我就突然之间感到呢有点沉重，啊，责任就是好像是你必须承担的，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像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啊？我就想说，为什么是父亲的责任呢？啊，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题目呢？我突然间，我就想到说，我们中国人一讲到教养孩童，都讲一句什么？养不教，父之过。啊，我就想说，确实中国古人好像就有这样一个很，虽然不认识耶稣。好像他们就有了这样一个观念，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时代，却是看到很多教养孩子的责任啊的工作，陪孩子的事情都是妈妈在做，所以又让我真是觉得是说，我们真是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需要。重新来回到圣经的里面，来回顾父亲的角色。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父亲节主日的早晨，我们感恩，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主啊，求你，主啊，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主啊，你此刻眷顾我们。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恩待保守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的当中再次得到满足，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主啊，你加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力量，能够来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来行出你的话语来。主啊，求你也特别眷顾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父亲的责任、父亲的角色的思想当中，主啊能够有所得着，特别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父亲，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有这样的六个字，那圣经里面呢？是怎么讲的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确实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父亲有养育儿女的责任啊。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什么叫养育？那我去查了一下原文啊，那养育特别是提到从孩子的时候开始的一种养育那还它有两种，还有一面是强调了滋养和爱护那这一个词呢，在以弗所书的5章29节那里也同样的出现。5章29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那我们知道，基督爱教会，那是完全的爱，是舍命的爱，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它是教会的元首。那在那里英文的翻译是 feed and care for，中文是保养顾惜，那就让我想到，首先第一点， feed 是什么？喂养，我就想到喂孩子啊。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两个小孩还小。那首先，对于孩子，我们都希望呢，他吃得好，只要他吃得好，他什么都好。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父亲，不单单是只关心到孩子吃得好，我们还要顾到什么？顾到他们的心，顾到他们的灵，就是整个全方位的需要。这是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深入来谈身心灵的需要。那在这里我还想到一点，我们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点，真是在这一个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付出时间，还有耐心。在我还没有做爸爸之前，我真的是有点骄傲，我觉得我服侍主几年了，我的耐心比以前好多了。可是这个孩子出生以后，我就很快就跟神求什么？求忍耐。因为我真是说，因着这个孩子，这是让我看到我作为一个父亲的有限。哪里有限啊？耐心有限，爱心有限。孩子他什么都不懂，你喂得好好了，有可能过了以后，全吐出来了。你刚换好尿布，你刚要把尿布，好不容易把他屁股擦干净，然后呢，尿布干塞进去，他嘣，又喷一泡尿出来，还喷在你脸上，这还算好的，不是大便，有一次最惨的就是大便又出来了，那一不注意呢，这整个全军 table 上面就全是，哇，那个时候马上火就起来了。可是火一起来的时候，马上心里又有个想法，他是个孩子，他是个婴孩。可是我们人为什么会失去忍耐呢？因为我们常常把对方想成是自己，我就把那个婴孩想成是一个大人，跟我一样的，怎么会把尿乱喷呢？怎么把饭乱吐呢？把大便乱拉？就是我们就是缺乏耐心的时候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把自己觉得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认为说对方应该也很容易，这是人的自我中心的一个表现。但是说，我那个时候有孩子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说，他说养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就是像关3年牢一样，我一开始不太懂，后来确实是发现说，孩子要过了3岁，他才慢慢开始。有一个向独立的方向发展，也真是说，因为养孩子，也让我体会到什么叫保养顾惜。真的是说，我们如果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母亲，连一个 baby 连一个1、2岁、2、3岁的小孩都这么难去照顾的话，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从照顾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有限。那因为我们的有限，因为我们的有限，所以养育孩子。孩子这件事情，好像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任务，需要我们真的是说去有更多的耐心，是需要从爱，还有爱心是需要从神那里去得来。那我们为什么愿意去付出时间，愿意付出耐心和爱心？ 因为我们和这个孩子是骨肉，是有一个感情的纽带。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神把孩子赐给我们，不单单是叫我们把他们养大。箴言22:6就在这里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如果说喂孩子吃饭、换尿布、洗澡这些已经够让我们头疼的话，可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是不是更困难？特别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特别在今天的美国，我不止一次。听到、看到父母们，不一定是信耶稣的啊，不一定是基督徒啊，就是没有信主的一样。想到孩子的未来，想到孩子的教养，都是摇摇头，就觉得好像太难的一件事情。可是箴言22:6又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教养孩童。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他说：“当你把孩童教养好了，让他能够走上那条当行的道以后，他说他到老，他也不偏离。为什么他到老都可以不偏离？因为他已经跟神有了一个正确的关系。他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教养他，帮助他，使他走当行的道。什么叫走当行的道？也就是说，这里写了，我说正确的道路。什么叫正确的道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7章，耶稣只给我们人生两条路，一条是窄路，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小路，一条是大路。我们通常人，通常所谓的聪明人，一定挑大路的啦。小路多难走，还要去找。耶稣还说，找着的人也少。我们人的本性是喜欢容易的。但是这一条正确的道路，神的道路是难的，是小的，是需要我们陪伴这个孩子，引导这个孩子去找到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因为是关系到永生和灭亡。这是我们的，在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父亲，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要特别被提醒。今天你看到你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生下来是基督徒，对不对？每一个人生下来，他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能够才能够认识耶稣，能够信靠耶稣。我不止一次的跟弟兄姊妹们做父母的分享，我说我读基督教教育是记住一句话：孩子是从父母的身上看见主耶稣。我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讲，家庭关系真的是最重要。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家对一个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最大的。 你看，我们就看自己好了，多少我们身上多少的东西，只有我们自己家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就证明这一点？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是最亲，家人是看我们最清楚的。这也是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基督徒的父亲，对在教养孩童的这件事情上，神给了我们一个最特别的位置，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最近，我们要付上时间，付上耐心，付上爱心的代价。去做这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想到说，在今天的时代，在今天生活节奏这么忙的一个时代，在今天越来越多的父亲忙碌于工作的时代，我们的孩童怎么办？我就想起当。我的老大小的时候，大概1岁多、2岁的左右，2岁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哦，他让我很伤心。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爸爸，我讨厌你。”不是说一次两次，是一直说。晚上我要去房间睡觉。他要把我赶出去，我说：“爸爸，我讨厌你。”哇，我好伤心啊！后来师母提醒我，他说：“你这段时间确实是没怎么陪他。”那我自己仔细，这个时候才突然好像醒悟过来，哎呦，对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为什么我会这样的忽略他？我想了一下，我想说，哦，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因为我和我的父亲就是很疏远的，当然那是历史的原因。我的父母在今天的时代来讲是很难理解的。当然，跟我同龄人，可能你们的父母也有这样的经历。我的父母1966年结婚，他们结婚的头28年是分居的，一直到1994年，我爸爸退休才回到老家，才跟我们生活。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大学不在了，所以我的人生当中跟我的父亲。在一起的，连续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最长、最长的时间3个月，所以无形当中我就觉得好像我习惯了，我可以被忽略，所以我就把这个态度无形当中啊，当然也因为当时有一些忙，就表现在对我的儿子的。这个态度上，你看人就是这么有限。你知道你应该陪、应该爱、应该引导孩子走上那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神的道路。你也知道是要让孩子从你的身上看见主耶稣。可是今天的时代，带给父母们的压力。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是要求神给智慧。我们怎样合理的安排出时间，来与我们的孩子有足够的沟通？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记得当年有我教会的牧师警告了所有的家长一句话。 他说：“今天你的孩子找你说话，你一不管做什么事，你一定要停下来听。”他后面半句说：“不要等到哪一天他不找你说话了，你就来不及了。”真的是，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写武侠小说的金庸。你们知道吗？金庸有一个儿子自杀，在他自杀前，他最后一次到他爸爸的书房，跟他爸爸说话，想跟他爸爸说话。他爸爸说：“你等一下，把他支走。”然后后来发现来不及了，永远也没有说话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到教养孩童的重要性，让我们愿意为此付出时间、爱心和忍耐。但是，这样的爱心、忍耐是有界限的。等一下，有一点哦，就是为什么在这里经文特别提到说是父亲、母亲们看了是不是有点委屈呢？我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好，就是回到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这里提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我们看到两点。第一点，首先这里使徒保罗强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讲到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这节经文，好，当初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讨论，好像觉得说使徒保罗怎么好像人为的来在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来挑起矛盾，好。可是当我们如果看整段的经文，一直看到31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点，的确。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是领导，好像是一个权柄。头是权柄的意思，可是这个权柄带来对妻子的责任是什么？或者说，他这个权柄是受什么制约的？我们有权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有权的人，我们最怕他什么？滥用权力，是不是？那是。世俗的世界常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给丈夫加了一个条件，他说要爱你们的妻子，你要做头，你要爱你们的妻子，你的权柄是靠什么来维护的？是靠你的爱，就像我们。弟兄姊妹们，就像主耶稣，我们为什么甘心情愿愿意顺服主耶稣？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没有每天拿着根鞭子抽我们去读经祷告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从来没有逼着我们要奉献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甘心乐意奉献？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爱我们，所以丈夫们，哦，我也是丈夫。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妻子不够顺服，我们应该去看什么？我们应该去问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好，那说完丈夫，我们再来说妻子。妻子，那是不是就跟教养孩童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呢？跟养育孩子没有关系呢？那是不是把整件事情就丢给丈夫就好了？我们看31节说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什么叫二人成为一体，弟兄姊妹们？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两个人是不分彼此的，我们成为一体了。神创造女人，是要成为男人的帮助。这个帮助是成为一体的基础上的帮助。我记得有一个长老的太太，有一次开玩笑说：“她说，妻子们，你们不要觉得委屈，好像你比丈夫是你的头，你低了他一等。她说：“你看，诗篇怎么说？要向山举目啊！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说：“什么叫帮助？因为你的丈夫不如你，他来才需要你的帮助。”啊，讲的大家都笑。我们是一体的，就是不分彼此的。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设立的丈夫是头，那成为一体。是在这一个合一的里面，也就是说，是在这一个和谐的里面，丈夫跟妻子不同的功能，在丈夫教养孩童的时候，妻子是他的帮助，是。帮助到一个地步，是成为一体的帮助。所以你看，孩子要教养得好，有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丈夫跟妻子不要在孩子的面前为教养孩子的事情争论，一定要关起门来。好好的商量，好好的祷告，因为二人是一体，主必然让丈夫和妻子能够合一的来教养孩子。我们要好好的在这件事情上寻求，不然呢，我跟你说，那孩子就是个小罪人。他一看你丈夫跟妻子在那边，啊，为了教养我的事情，啊，在那边争论，这个孩子可厉害了，啊，他会挑拨离间的哦。我真的见过，不过不多，只有一次，一对夫妻为了教养孩子，闹到快要离婚。当然，感谢主，教会介入帮助他们，理清了夫妻的关系，理清了跟孩子的关系，然后他们重归于好。神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有他的秩序，我们要照着秩序行。好，那接下来第二点，我们要看到今天的现象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有一个乱象，就是父亲有一些的父亲忽略了自己教养儿童的这一个责任，他以为把孩子交到一个好学区的好学校就可以。男主外，女主内，我把钱赚好了，给妈妈去管就可以了。或许说，找一个教会，有一个好的青少年牧师就好。 哦，这三条还好，他至少还想管，还觉得有点责任。可是最可怕的一点叫放任自由、自流，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有的错误。这些都不是符合圣经的，这是今天我们需要被提醒和改正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怎样管教，保罗怎样提醒我们。他同样是以弗所书6章4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哇，那如果只看以弗所书6章4节，我们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马上就有一个问号说：我们到那我们要不要对儿女的嘛百依百顺啊？真的是说从10多年前。啊，我开始学习服侍的时候，我开始学习关注家庭的时候，确实有看到一些的家长对孩子真是百依百顺。可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他的目的是什么？哥罗西书3章21节加了后面半句，他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的意思是什么？上至 discouraged，灰心的，挫折感。也就是说，保罗说要管教他们，但是这个管教是有节制的，不是按着你的意思来的。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事情会让儿女生气？当然，如果我们说哦，孩子他要买玩具，你不给他买；孩子要买 iPhone，你不给他买，啊，那他就生气，那算不算呢？我说不算，因为后面还有半句，等一下我们平衡一下就知道了。啊，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首先看一下，啊，我看到有人呢去总结了一下父亲的类型。有缺席型、权威型、情绪型、控告型、慈爱型。我简单的讲，缺席型就是说，我力不从心，我已经很忙了，我没有办，我爱我的孩子，但是我没有时间。权威型，我相信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像我这一代的都比较多见到，就是我是老爸，我说了算，不顾孩子的感受。情绪型呢是什么？是反复无常。啊，今天高兴了，对孩子好；明天不高兴了，对孩子不好，不理不睬。那控告型是什么呢？常常以一种责备的态度，不管孩子做得多好，他就是嫌弃，他就是责备。啊，还有一种当然是慈爱型。这个慈爱型呢，啊，这个总结的人他说比较少，什么意思呢？就是。愿意跟孩子花心思跟孩子去做朋友，那前面四种可以说都里面都存在着激怒儿女的原因。如果是权威，你看，都是我对，你错啊，权威型滥用权威啊，反复无常，没有公平啊，三个小孩你偏心，或者说。你在你自己跟孩子之间偏心，同样一件事情，你做错了，你还是没有错；孩子做错了，孩子就要错。啊，你可以做，他不能做，那孩子最受不了这一点。那还有呢？孩子父母怀有私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孩子去走，去成就你对他的愿望，而不顾他的兴趣。啊，你想孩子去做医生，可是孩子不喜欢呢，你还是要他去。还有一个父母太过严厉，就是对孩子的要求高过他们所能承受的，这些都是啊，儿女会被激怒的原因。那被激怒以后，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如果这个孩子，个性很强，他会叛逆， 他会跟你对着干，关系破坏。如果这个孩子比较消极，比较悲观，他就算了，他自卑，他自暴自弃，他什么都不想做。啊，我们看到这两个后果都是不好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丧志。年轻人是需要被鼓励的，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点。你看看小小孩，虽然有时候你会被小孩气死啊，他们做一些淘气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有时候他拿着他们做的手工来到你面前，说：“你看，爸爸，爸爸，我做了这个。”每一个人的内心来讲，都有一种被肯定的愿望。主耶稣知道我们的愿望，爱是什么？爱是肯定我们。主耶稣肯定你我的价值，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那我们有没有去肯定我们的儿女呢？虽然管教他们，我们还是肯定他们的价值。我们看到他们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不会失去对他们的尊重。儿女被激怒，常常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不被尊重。那你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应该也怎样的，在这个尊重的基础上，去教养他们，去给他们立下界限，让他们能够走当行的道，走上那条正确的道路。在这里，我们到底要怎样的教养孩童呢？怎样的去立定这个界限呢？又能够引导他们，但是呢，又惹儿女的气呢？我想到哥林多前书三章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讲到我们应当怎样与神同工。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这件事情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创造里，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你想，你的儿女，他们如果信了主，他们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怎样看他们呢？我们要在他们的身上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的工作，然后我们与神同工，然后我们就会把握住那一个界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我们能够与神同工，来教养孩子。教养孩童不是我们单独的工作，我们是有标准的。第三点告诉我们，保罗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这里有两个词，一个是教训，一个是警戒。那教训的意思是什么？是指引要指引孩童当如何过负责任的生活，那英文就是 discipline，给他有一个纪律，有一个管教，有一个界限。那警戒呢，更多的是口头上的一个训诫跟教导，要让帮助这个孩子能够避免或者停止不正当行为的一个忠告，也就是说，不要就像我们开车一样， 我们就开在自己的那条道里面，我们不要越线，越线了，我们就要把他呢叫回去，啊，把他的这个车叫回去，是这个意思，啊，教训和警戒。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这里要这样强调，因为我们想想，这是说我们如果有一段时间的人生经历以后，我们看自己、看别人，我们知道说，人有个罪性就是什么？就是喜欢去挑战那个界限，啊，想去跨过那个界限，然后呢，满足自己的一个什么，一个自豪、一个骄傲、一个骄傲的心理，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教导我，要怎样教导孩童，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他实在是看到说人的一个有限，人的一个特点，那在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孩童的时候，我们还应当注意哪些实际的方面呢？除了刚才讲到有一个节制的管教以外，很重要的，我想到的有这四个的方面，一个是圣经话语的教导。一个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生活中的榜样。孩子有一个特点，他要看你的榜样。孩子学东西，你有没有看见？他的逻辑思维比较，他的发展，逻辑思维的发展是比较慢的，还没有成熟的。可是他们的学习就是透过什么？透过榜样。还要有什么？坦诚的沟通，我们要看到大人跟小孩之间的那一个区别。我们要去学会站在这些孩子的角度，去体会到他们的需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持续的祷。我常常说一句话：人不能改变人，只有神能够改变。我们教养孩童，就是与神同工，来将我们的孩子引到神的面前。不是牧师的孩子就一定是基督徒，不是牧师的孩子就一定会是牧师。我虽然是一个传道人，我同样要照着这五条，每天靠着主的恩典去操练，因为神把我们的孩子赐给我们作为产业，是把一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要忠心在这个责任上。最后，我讲一个见证，啊，是我想起来我在8年前碰到的一位牧师，啊，朱牧师，他讲的他自己在信仰上的历程，讲到他的父亲一位教会的长老怎样子来管教他。他说，每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70几岁。他说，当他小时候他做错事的时候，他爸爸会把他拉到面前管教。那时候管教用什么吗？打手心。那他爸爸打手心有什么特别呢？他打孩子一下，他打孩子的手心一下。他也打自己的手心一下。为什么他这样？他打孩子是因为孩子做错，他打自己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管教好这个孩子，是他自己的错。 这件事情就让这个书牧师看见，小时候的小孩的书牧师看到说，他的爸爸是这样的爱他，是这样的公平。他不是只看到孩子的错，他同样也对付他自己。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管教，这个苏牧师，小孩的苏牧师，从他父亲的身上看见这位爱他的主。弟兄姊妹们，结束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的。这句话不单单是对父亲说的，是对每一位父母说的。因为夫妻是合一的，我们是夫妻，是成为一体，来彰显主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能够欢喜快乐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深信你照着你的信实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像你那样，像你爱我们那样去爱我们的儿女，好叫他们早日明白你的爱，投靠你。主啊，给我们爱心、忍耐、智慧，照着你的话语行。求你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